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今天我们要读第一章20节到24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我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昨天我们读了关于基督的超越，基督创造了旧造，因此在旧造的宇宙万有中居首位。基督也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首生者，因此他也在新造中居首位。基督在一切的受造之物，包括旧造也包括新造，都居首位。父还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居住，因此我们若得着基督，就得着了一切。我们若得着了基督，在基督之外就不再有任何的需要。保罗就是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会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且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此他也鼓励哥罗西的圣徒要认识基督的超越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当年在伊甸园，亚当犯了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罪进到了世界，就败坏了神在创造旧造时本来应该有和谐完美的秩序和本来应该会有的自然规律。在神的创造中，人不会死，东西不会变旧，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和完美。但因为罪进来了，整个自然律就变化了，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世界。人会死，东西会老旧朽坏，各样的活物不能够和平的共存，这是因为万物都受到了罪的辖制。而神拯救的方法是牺牲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流出宝血。希伯来书9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血已经流出来了，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而神拯救的次序是从人开始，因为当初也是人犯罪，罪才进入了世界。现在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人可以借着相信就得着救恩，也借着相信就能够与神和好，因为基督的血已经成就了和平。基督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买赎那些相信的人。保罗在这里接着就说，借着他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保罗把神拯救的次序从人一直推到最终，就是万有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要与神和好。这里的和好是说和好的基础已经立定了，但是万有与基督和好的时际还没有来到，这要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而基督要再来，最起码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是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讲的不是恩典的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到人不仅蒙恩得救，还要成长满了天国子民的品格。这样完备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之后，末期才会来到。而第二个条件在启示录6章10节到11节，就是开第五印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要赐给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基督再来之前，殉道者或者是说得胜者的人数必须满足，之后基督才会来到。基督在来到地上，就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之中要慢慢回到起初神创造的光景，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以赛亚书11章6节到9节有一些描述，那里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时候，果然旧造里的万有都与基督和好了。接着保罗就把目标转向哥罗西的圣徒，就着他们过往的经历、现今的光景以及将来的盼望，保罗来勉励哥罗西的圣徒。从21节到23节的记载和以弗所书2章1节到10节的记载有点类似，不过以弗所书那边记载的比较详尽。而在哥罗西书，保罗很快的带过，21节讲到他们过去的光景，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讲到哥罗西圣徒，他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也和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之前光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外邦人，是与神隔绝的，是在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中没有份的。那时候我们外面有罪行，里面有罪性，就像保罗这里说着，罪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接着22节就说到他们现今的光景，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首先是因着基督借着肉身的受死，就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与基督和好了。这里的和好是完成式，因为基督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而在我们这边所需要的就是愿意接受、愿意相信。我们所有的罪债基督已经偿还了，因此我们已经与基督和好了，这完完全全是因为基督救赎的恩典，那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接下来的这一段话，俄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让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圣洁了，都已经没有瑕疵了，都已经无可责备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已经与基督和好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实。接着下面这一段就讲到基督与我们和好的目的，中文新译版是这么翻，为了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责备的人呈现在他面前，这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与我们和好的目的，让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无有瑕疵无可责备，才能够一个一个的呈现到基督面前。也说出每一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一定要走上成圣的道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分别出来归给基督，在我们身上也慢慢把基督的美德组织成为我们的品格， 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毫无瑕疵、无可责备的献给基督。这个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还在过程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也是他服侍教会的目的，仅是带人得救，还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生命都能成长甚至成熟，最终能够献给基督。保罗在罗马书15章16节那里，保罗介绍他的职分，他为了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祭司是要献祭的，献神为祭呢，就是在他的职事中带来蒙恩得救的那些外邦人，并且要叫所献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罗来服侍教会，他不仅传福音，不仅带人得救，还帮助每个圣徒走上成圣的道路，一直到每一个人都完全能够献给神为止。接着23节就是保罗对哥罗西圣徒的鼓励，盼望他们都能够达到福音的盼望，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要达到福音的盼望是有条件的。一个呢，是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要持续不断。我们借着信心，我们蒙恩得救了，而接受之后呢，这个信心要一直持守着，这信心要能够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有一个持守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说出这个信心要往下扎根，以至于有稳固的根基不会摇动。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必须是好土，让信心能够往下扎根。我们必须把心中的各种石块都去除，阻碍信心扎根的各样事情都要去掉，包括我们传统的观念，包括我们天然的喜好。而第三个呢，要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说出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面对世界的诱惑，会面对物质的吸引，会面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我们要能够坚定不被引动，才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的盼望是属灵的，是属天的，而这个福音呢，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哥罗西人是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传福音，他们才蒙恩得救，而同样的福音也要传给普天下万人听。和合版翻成普天下万人，原文是 to all creation， 也就是算向所有的受造之物传福音。保罗这样的发表很特别，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去向树木花草飞鸟走兽传福音，而是说福音是为着一切受造之物的。当然我们是向人传福音，但还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是要为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有一天都要能够脱离瑕疵。而人得着福音之后，若不成长，就对不起万物，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有一天能够脱离瑕疵。而保罗他自己呢，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为着福音劳苦，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于福音的观念远比我们深刻。我们通常觉得福音就是我传福音，带人得救，带人受洗，但是保罗对福音的观念不停在这里，福音是为着所有受造之物的，而所有受造之物能够脱离瑕疵，只有神的种子显出荣耀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脱离瑕疵。因此保罗不仅带人得救，并且帮助人生命成长，走上成圣的道路，直到最终要能够得荣。只有到那个时候，万物才能够和神的众子一同享受自由的荣耀。接着24节，保罗就开始述说他自己的情形。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 这时候的保罗在罗马坐监等候审判，他坐监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辨明福音的真理，尤其是为着外邦的圣徒，他们不需要守旧约礼仪的律法。保罗是为了这个事件到耶路撒冷去，要辨明福音的真理，却想不到受了陷害，至于被抓，并且辗转的就被送到了罗马。保罗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本身虽然不自由，还在受苦当中，他说我倒觉得欢乐。尤其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当时也是在坐监，我们看到从头到尾充满了喜乐，因为这样的受苦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保罗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受苦是为了教会，并且这些受苦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保罗身上的。在保罗执事的中期，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11章24节到28节，保罗就把他受苦列了一个清单。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接着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虽然如此的受苦，保罗却说为这些受苦他很喜乐，因为这些受苦的价值非常的高，要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读到保罗这样的宣告，我们第一个感觉通常都说，保罗怎么那么大胆，基督是那么的完全，尤其他在地上的执事一生受苦，而受苦的尽头是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基督的受苦，基督的患难，怎么会有缺欠呢？明白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关于救赎，基督的患难一点缺欠都没有，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他已经完全成功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够白白接受基督的救恩，并且这个救恩完全到一个地步，神就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在蒙恩得救的事情上，基督的患难没有任何的缺欠。但神的目的不停在这里，神不只要人悔改得救，还要悔改得救的圣徒们来在一起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要长大，都要成熟，神的种子要显出荣耀来，这就带出基督的再来，使万有多脱离罪的辖制。基督完成了救赎的恩典之后，在门徒面前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而他把建造教会的托付留给了他的门徒。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使徒们开始承受职分，开始建立教会，而使徒们建造教会过程中所受的患难，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而保罗在这里更进一步说，他们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圣经新约中，我们知道神把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三个主要的使徒，就是有开门职分的彼得，有建造职分的保罗，以及完成职分的约翰。打开福音的门，开始建造教会的职分是托付给彼得的。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彼得不仅他自己有份于基督的患难，他也鼓励他身边的弟兄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同欢喜快乐。当然有建造职分的保罗更是一个受苦的榜样， 他宣告不仅有份于基督的患难，还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有着教会完成职分的约翰，90多岁的时候还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做苦工，他在那里得着神的启示，写了启示录。在启示录1章9节，约翰这样做见证：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约翰也是有份于耶稣的患难，他知道这患难是为着国度的，因此在患难中他学会了忍耐，要忍耐一直到主再来。初代教会的使徒们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们有份于基督的患难都是为着建造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教会的建造还没有完成，教会建造的棒子现在交在你我的手上，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身上也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吗？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你不仅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你还把我们摆在教会中，并且把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呼召，帮助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效法使徒们的榜样，也愿意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患难，帮助我们认识为着教会，为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受一些苦楚是何等的荣耀，赐给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愿意和周围的圣徒一同竭心尽力的建造我们所在的教会，让我们众人一同学习怎么样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能够一起被献到基督面前。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